你好仙台
外国語情報番組他県語放送局の時間です。この番組は仙台観光国際協会センディアが英語、中国語、韓国語、優しい日本語の4言語で毎月トピックを書いて情報をお伝えしています。今日の担当はセンディアのメチンと
三聖書初心の強制君です。
今月のテーマは移動楽しもう交通集団ルールについてです。今日は中国語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听众朋友好，现在是仙台观光国际协会 Cynthia 的多种语言的广播时间。在这个节目里，我们每个月以不同的主题，用中文、英语、韩国语和简单易懂的日语这四种语言，为听众朋友们播放与季节相关的话题，以及来自 Cynthia 的各种通知。本月我们广播的主题是让我们享受移动吧，关于交通工具和规则，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绿意盎然的五月已经到来，天气晴朗的日子很多，有不少假日，正是出门旅游的好季节。大家平时利用什么交通手段呢？自行车、公共巴士还是地铁？仙台有很多公共交通工具，交通规则可能和大家成长的地区不同。今天我们和国际交流委员许成元同学谈谈假日生活和日本的交通规则以及相关的趣闻趣事。小许，五月的假期有去旅游的计划吗？请谈谈你的假日生活。
我是打算这次放假的时候去这个山形县的山寺去走一走转一转。
哦，那地方很好。
对，因为黄金周的时候想来这个游客呀或者来旅游的人会很多，正好现在过去避开这个游客的高峰期，然后去那个山上走一走看一看。
那里可以爬山，山寺好安静。
对，但是很有名的一个观光景点，
可以站到那个最高处望到下面的平原。
哦，那肯定很不错。
在五月天气通常也比较温暖，非常适合户外活动。五月的假期呢，也是和家人朋友团聚的绝好时机，可以一起举办聚餐啊、聚会啊，或者外出游玩。这个黄金周我也和家人朋友一起去郊游，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去某个旅游地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移动时间，你喜欢移动过程吗？
对于我来说，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坐这个火车的啊，坐这个绿皮火车去哪玩的时候特别特别兴奋啊，因为这个火车平常不太会坐，就是坐到火车的话就感觉有一种很日常生活这个脱离掉的这种感觉。但是现在这个年纪长大了，其实如果长时间的旅行的话，坐四五个小时的这种这样的话，还是会感觉有
点受不了。享受这个移动过程呢，可以有多种方式哈，我们也是可以取决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当然跟刚才小许说的跟年龄段也有关系。对，可以选择各种交通方式，比如步行啊，或者骑自行车、开车，或乘坐巴士啊，或者乘坐地铁、火车都可以。主要是在移动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放松心情，欣赏那个窗外的风景、沿途的美景，让那个旅程呢变得更加愉悦。还可以听一些音乐啊，这样时间就过得很快。我最喜欢就是说和朋友家人一起去呢，就可以趁此机会呢进行交流，尤其是我们自己开一辆车，然后在车里可以分享彼此的经历和见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移动的过程呢去探索新的地方，或者发现不同的景点啊、餐厅啊、咖啡厅啊等等，也是丰富自己的一个生活体验，或许呢可以找到下一次游玩的地方。在移动过程中呢，务必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
啊。
平时你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因为我这个学校在青叶山上，地铁很方便，所以我基本上通勤就是选择地铁，因为日本的地铁都很准时，然后我也比较好去规划自己的时间。
对呀，然后特别安静。在日常生活中，我使用最多的交通手段是自行车，那个上班骑自行车，平时去购物也是自行车。如果碰到下雨天，我和小许一样也是选择坐地铁。但是如果周末要去离家较远的地方购物的话，我会选择开车。那你喜欢哪种交通工具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铁道交通的。坐公交的它有可能会因为前后站的上下人的数量会稍微有些延迟，但地铁都是很准时的。
对，
而且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坐地铁上学的这个缘故，我在这个地铁上反而能静下心来。我最近有一次去东京坐了一个半小时的新干线，特别安静。
哦，对
对，在那个氛围里面，我觉得我学习这种集中力特别厉害，
特别好。哎，平时呢，我在家附近活动时，我喜欢开车，但是出远门，我也跟小许一样，更倾向于选择坐新干线。在中国就是高铁。因为现在的新干线和高铁呢都非常的便捷，网络呢也是四通八达。如果选择乘坐飞机，需要提前到达机场，这样很多时间。是远距离的旅行的话，比如出国旅游，那还是选择乘飞机，这样更快。那你了解日本的交通规则和乘车常规吗？
在日本，其实刚来的时候还是挺不适应的，因为它跟我们国家不一样，它这个车是左行的。
对。
我第一次出机场的时候坐这个出租车，我没想到它是右舵车，
对，
我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右边，一拉开车门，发现这个出租车司机坐在里面，这个还挺不适应的，刚来的时候。
对，刚来的时候都特别困惑，因为主要是他的那个车辆行驶方向呢，是靠左行驶，这个和中国的靠右行驶的交通规则不同。要是你开车的话，你就发现他这个停车呢规则也很严格，没有划定的那个停车区域停车的话呢，就算违反规定，可能会导致那个车辆被拖走或罚款。自行车也一样的，自行车的那个骑行规则呢也非常严格，和机动车一样的。骑自行车时呢，必须严格遵守自行车安全行驶规则。主要包括什么呢？自行车原则上是要求在车道上通行，但我觉得这个
有点危险，
有点很危险，不是有点危险，特别危险。我还是不习惯。它和机动车一样的是靠左侧通行。假如在人行道上呢，是行人优先。
啊，这个是应该的。
这是应该的哈，还必须靠近马路的一侧慢行。但是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的，比如说不可酒后骑车，不可带人骑车，不可骑车并行，夜间需点灯，还有礼貌让人，禁止那佩戴耳机听音乐骑车，还有禁止骑车时使用手机通话，这我觉得可以理解，这个是必须的。
对，真的会分心听歌或者是这个看手机的时候。
另外呢，在日本乘坐巴士，公共巴士也有许多常规，一般就是要求先上车后付运费。
对，
必须先领取那个整理券，很多人不知道领这个。
对，
就下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下车时呢，需要把这个整理券呢投入那个运费箱，投入之后它会显示一个运费是多少，然后再投入硬币。没有硬币怎么办呢？首先必须事先在这个车内的兑换机上兑换好。另外呢，巴士内禁止吸烟，这个我倒觉得是应该的。不仅是那个车内禁止吸烟，终点站和车站内也禁止吸烟。还有一点就是搭乘这个巴士时呢，需要按照先来后到的那个顺序排队。由此可见，了解了日本的交通规则和常规时，会减少困惑。那么小许，在日本你遇到过有关交通规则的困惑会有趣的事情吗？
确实，这个乘坐公交车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事先真的不知道有整理券这个东西啊。这个还好，也是我来的时候看大家都去领啊，
对，
我也去领了，所以还好那个时候领了之后就顺利支付下车。
那你还很会观察。
但还有一个就是，它到站的时候，因为在中国大家会提前站起来走到车门口来减少这个上下车的时间。
哎，对，
在日本其实是不可以的，它一定是车停稳之后你再站起来往前走。
他会给你一个那个时间段让你站起来，然后再往前走再下。
对，他会给你这样的时间。之前不知道的时候我就提前站起来，然后那个公交车司机就很慌，他很害怕我摔倒，对，他就这个麦克风提醒我，请坐下，请坐下。
对，因为在摔倒的话他有指认嘛。
这个刚来日本的时候其实我日语听不是那么懂，然后他说了的时候我还很慌张，我这个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大概猜到了可能是让我先坐下啊，所以我就先坐下了。
哦，对哈，还有语言上的那个困惑哈，有关日本交通的困惑和有趣的事情呢，我们听过很多。主要有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左侧行驶，因为对于很多来自右侧行驶的国家的游客来说， 已经习惯了这个右次行驶的交通模式，到日本后需要适应这个左次行驶的规则，就会感到很困惑，尤其是第一次开车或者第一次坐车或者过马路时都感觉到很困惑。另外还有一个日本的这个交通礼仪，比如说需要排队等候上车，地铁和次站的都要保持安静等，对一些来自文化比较放松的一些国家的游客来说，要严格遵守这种交通规则感觉很不习惯，对他们来说来旅游嘛，就是愉快嘛，就是大家交流说话，
对，
这有什么不对，可是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国度啊，但他们不理解，对，对这个礼仪不理解。还有在日本的一些城市呢，这个自行车道网络非常复杂，有时甚至与人行道和汽车道混合在一起，对外国游客来说会感到很困惑，需要花很多时间来适应和理解这个规则。有趣的事情呢，电视员通常会穿整洁的制服和戴着白手套，这种典雅的服装在现代社会会显得格外有趣和引人注目，
对，平常见不到这个
见不到
打扮。
后来发现出租司机也一样的，他在把那个门站打开来，他站在那里等你上车，
对，
但是我慢慢的感觉到，哎呀，这是给人一种敬业的感觉，那就行驶安全，也给我一种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这好有趣。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呢，就是说交通信号灯的声音，
对，
经常能听到吧，哈，在那个信号灯变换时会发出比如噼噼噼，还有噼哟噼哟，还有卡库卡库，这种声音，其实这个声音呢主要是为了方便那个视力障碍者，很人道的哈，当然也让一般的行人哈更容易注意这个信号灯的变化。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说它的那个交通标志很有特色，比如说快到富士山的时候就出现了富士山的标志，你能发现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标志吗？
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在路边，它有一个这个小孩睡觉的一个很可爱的卡通形象，那边写了一个欧西兹卡尼，就是请大家保持安静不要鸣笛，但那个标志看见就很可爱，就是一个小孩沉睡在这个睡梦中，边上还有这个黄色的星星，这些标志我觉得就算你不会日语，你看到那个也知道他想表达什么，然后有一种非常温柔非常可爱的提醒，我觉得这种标志特别好，
这个标志很可爱。不管如何，遇到这些困扰或有趣的事情，会增加我们旅游生活的趣味性，同时呢也是体验和了解日本文化习惯的一种方式。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务必遵守公共交通规则，愉快地体验旅行时的移动过程，享受绿意盎然的五月吧。
最后我们为大家播放来自森提亚的通知，在森提亚我们正在招募愿意协助国际理解活动的志愿者，这是一个去学校向孩子们介绍自己国家的志愿者活动，您可以了解日本学校的情况，认识孩子们，您可能对自己的国家有新的发现，您可以让孩子体验穿戴民族服饰或展示自己的城市家庭照片，介绍自己国家的儿童游戏等。如果您有兴趣，请致电仙台观光国际协会国际化事业部咨询。仙台观光国际协会 Cynthia 的联系电话是022-268-6260。
好，今天的广播就到这，以上是仙台观光国际协会 Cynthia 的中文广播，我们十分感谢许成元同学参与本月的广播，今天的广播由梅琴、
许成元主持，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再会，
再见。